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百科的法科轻松点，我是法律百科的编辑 Henry，
我是插画设计 YT。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问题呢是一个很政治向的问题、
啊、对
对，所以以下就有很多政治言论，这个是在所难免，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太，就是这无伤大雅啦，就是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情吧。对，好，虽然说大家可能各有立场、哦、但是我们今天就很中立的要来谈这件事情。 对， 对，为什么要来谈罢免这个问题、哦嗯、因为最近就是在这个2024年4月，就是罢免这个议题其实还算是有点热度的、哦、那罢免它想当然有就是选举之后的状况嘛、嗯、选举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罢免啊，然后或者是当选无效之诉啊，或选举无效之诉等等的。那这种时事正夯哦，尤其是2024年大选之后，这个时局其实是颇为纷乱这样子、嗯、所以呢 Henry 自己就觉得说哦，这个应该蛮值得大家就是听听看参考一下、哦嗯、应该啦应该、哦嗯、那我们首先呢今天会来讲几个部分哦。第一个就是来聊一聊近年发生的罢免的案件、哦、然后再来呢则是说到底谁可以被罢免，再来是罢免的程序跟罢免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会聊这几个主题、哦嗯、然后呢这边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哦、法律百科的付费支持方案上线、
啊、
对，
对，
那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事没事然后有一点余裕的话呢都欢迎支持法律百科、哦、让我们可以为各位带来更好更棒的内容、哦、
嗯，好，那我们就回到正题啊。刚刚说到罢免、嗯、其实我第一直觉得想到曾经的那个高雄发大财吗？
哦，你说我们请这个都发局局长回答高雄发大财的韩国瑜市长哦AKA 世界伟人韩总机这样子、哦、
世界伟人好，因为我觉得身为高雄人真的是很难忘这件事情。
对，我们高雄市民朋友都很难忘很难忘记这段日子、哎、非常感谢市民朋友。
好，你又开始看那个模仿要上升了那就是最近有一次这个选举啊，事前我就有听到有些人就会呼吁说这个政党票要认真投，因为牵涉到这个后续的不分区立委嘛，那这不分区立委他又是不能被罢免的，所以我又看到那位发大财的人了。
对，那个身为一个钢铁韩粉哦，Henry 对那个韩国瑜的动向哦非常的热衷非常的关注这样子。
你真的很关注而且很会模仿他。
对，因为我是钢铁韩粉啊，不是这首先呢我们先来聊，差点笑场对，我们先来聊聊最近的这个罢免事件、哦嗯、那大家对于罢免这件事情其实近年来应该会有不少的感慨，因为其实在2020跟2021年间就是短短的两年间呢就发生了数起罢免成功的案例、哦嗯、那最近呢2024年的时候在进行的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那这个提议呢在四月初的时候呢就是由这个领衔人送进了这个中选会、哦、也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一直会 cue 到的中选会的单位，它的全称是中央选举委员会、哦嗯、那这个提案呢它民间叫做山海公民拆梁行动。
哦，那个梁就是它的梁。
那我不知道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取名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那种心理阴影这样子，就是他们原本取那个国梁啊，就国之栋梁，对不对，结果后来被拿成就是那种啊拆梁，然后像那个洪秀柱也是一样，就是你好端端的一个柱然后就现在变成换柱、哦、就是不晓得他们会不会从此有那种心理阴影，就跟那个三国演义里面讲那个凤雏庞统，然后就是遇到那个落凤坡这样子。对，那这个山海公民拆梁行动呢它是有一些原因啦，包括就是说基隆市最近针对这个 NET 然后跟微风商场的这个争议、嗯、啊，就是到底有没有破门而入去强拆民产之类的状况发生。好，那再来还有就是一些谢国良选前的支票、嗯、比方说当然这个应该不是主因啦，就大家都在说他为什么没有送 GoGo 肉这样子、
哦、
对，那事实上这种 GoGo 肉这种选举契约呢我觉得大家就是看看就好对，毕竟他如果真的送的话、欸、其实倒是真的有问题这样子、嗯、而且就是那个财政也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处理。
对啊，
对，那当然这个山海公民拆梁行动的发展呢我们可以持续关注、哦、那我们就进一步来延伸就是罢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最近几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2020跟2021的罢免案嘛，那第一个头牌就是目前现任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对，他在这个高雄市长任内遭到罢免的这个事件、哦、发生在2020年。哦，因为这是史上第一次的民选市长遭到罢免，所以引起非常多的关注、哦、对，当时就是大家都在怀疑、啊、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罢韩产业链、
哦、韩经被列为产业链
对，这个原本是黑韩产业链现在是罢韩产业链这样。好，那这个哦，这听众朋友就是拜托先不要转走这样子、
哦、你说
大家应该都跟应该有跟 Henry 一样是钢铁韩粉的那种对，
你这个韩粉我不知道 是黑的还是白的，就是
对。那因为傅太廷哦，就是韩国瑜本人其实是史上第一位被提起过两次罢免的政治人物。
嗯，
对，他在1994年的时候就曾经在立法委员任内被提过罢免案。
嗯，
那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门槛没有达到当时的门槛齁，所以没有通过，没有成案这样子。不过呢就是韩国瑜院长齁，现在要称他为院长齁，他目前暂时没有被罢免的困扰。诶，那至于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聊。
嗯，其实我发现有很多议员啊或是委员都有被这种被罢免的经历耶。因为我就知道当然结果可能不一定真的有成或不成之类，因为像黄国昌还有黄杰我记得好像都有被提过罢免案嘛，那最后是没有过的。那作为政治人物啊，除了本身的作为还有像他的理念啊、政治倾向这一些，其实我觉得都好像蛮容易成为被罢免的契机吗？
对，因为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两个、接下来会讲的两个例子也是那种就是有一个是被评价为做人失败这样子、
哦、
对，那就是另外两个就是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罢免案、嗯、就是第一个就是时任桃园市议员的王浩宇。
嗯，
好，这个王浩宇就是怎么讲比较好一点的说法是就是树敌过多这样子、
哦、
他当然就是也有人批评他是做人失败。
原来如此。
对，那王浩宇他的这个人的行事风格呢，他就是比较有一些争议性啦、嗯、但是他在网络上的声量就是跟那种到处去比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就是有点见仁见智这样子、嗯、那王浩宇这个议员呢，他是首次成立也是首次通过的议员罢免案、
嗯、
也就是说全台湾第一件就是议员罢免案就是发生在王浩宇身上、
哦、
而且第一次就通过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更富争议的是台中市的第二选区的区域立委陈柏惟、哦、当时是激进党的这个陈柏惟、哦
嗯、
那他是第一个就是有成功的立委罢免案这样子、
嗯、
而且呢这个罢免案有点有趣、哦、就是他的赞成跟反对的人数是非常接近的
哦,
哦，对，差距只有4000多票。
嗯嗯嗯，
对，当然就是7万多对7万多，然后差距是只有4000多票等等、
嗯
哦、这些呢是罢免成功的案例、哦、所以在这个2020跟2021年就是可以说是那种大罢免时代
哦，就是很多的这些罢免的案子
对对对，出现了三个、哦、那所以就是在更早之前我们对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就要讲一点古、哦、毕竟 Henry 也是活过那个年代、嗯、虽然说我就是其实不太确定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哦，就是说有更高层级就是总统有没有什么罢免的案例呢哦，答案是有，也就是当时这个2006年的时候发生的陈水扁的罢免案，那以及这个2012年的马英九罢免案。
嗯，
诶，对，没有错，就是虽然有一个政治笑话啦，就是什么马英九跟陈水扁16年，因为马跟扁加起来就是骗
哦、oh,
对对对，所以就是骗16年这样子、
哎、我好像听过这个说法哦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总统他行事做的怎么样一定会有人觉得好或者是不好、
嗯、
对，那有些事情他其实客观上也可以评价，例如说他客观上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政绩、哦
嗯、
然后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建设，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评估的啦，这个是客观上可以讨论的、哦
嗯、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在 Harry 就暂时打住、哦、我们就是不特别去谈我对这两个人的看法、哦、那就是说呢这两个案子反而都是因为就是这个门槛的问题而没有通过、
嗯、
就是甚至连成立都没有、
嗯、
所以比较近代的案例里面就只有我们刚刚回顾的那分别就是市长跟立委还有议员的罢免案。
对啊，因为我在想那个时候你说陈水扁的罢免案我其实还有点印象，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马英九居然也经历过罢免案哦。
对，当时这版面更小
哦，那个时代。
对、
嗯、我在想说地区性的政府官员他的罢免的门槛要达成就已经蛮不容易的，因为毕竟他能选上嘛就一定有他的支持者在，那总统又是全国性的，这个门槛应该是更难。
对、
嗯、那回到前面一直有人说不分区立委是不会被罢免这件事情，所以到底哪些职位是可以被罢免的？
对，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问题、哦嗯、就是到底谁可以被罢免。我们这个讨论的范围先限制在这个法律规定的层次，就是包括这个总统副总统，然后还有法律上所谓的公职人员、
哦、
对，那这个公职人员呢它包含就是例如说直辖市长、
嗯、
然后一般的县市首长、
嗯、
然后再来就是议员，然后跟区域性的立法委员、哦、然后就是再来就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我们等一下会一起讲。对，那这个就是法律上有规定的情况，所以像是这个什么家长会长啊，或者是班上的什么班长班带啊、
哦、
风纪股长啊、嗯、然后或者是什么社区主委啊这类的罢免我们就先不提哦。
你刚刚讲那个班带这个词我觉得超遥远的，因为好像班长是不是到了大学就叫班带啊？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像是说到大学就不是那么集体生活、
哦、是啊，
所以他就没有一个长，就是有一种指挥监督的感觉、
哦、
就是做代表而已这样、
我刚想说班代这个之类还要被罢免，我想说那个时候都是没有人想当的职位。
哎，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好像也是有人很热衷于当班代、
哦、
对对、
哦、
我应该没有记错啦，
热心，
对对对、哦、好，那根据这个我们今天会谈到的就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我们会简称叫总统选罢法。那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呢，我们会简称叫做公职选罢法。对，那当然就是各位一般在看新闻的时候啊，你就是会讲选罢法选罢法这样子、嗯、但他们各自会适用不同的规定哦。那总统副总统当然是可以罢免的对象嘛。那公职选罢法呢，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啊，立委啊，县市议员、县市长，还有乡镇市民代表跟乡镇市长，然后原住民的区民代表跟区长，然后村长跟里长等等的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刚刚他的范围就限于我刚刚念的这些人，所以说罢免其实并没有小到说像邻长、哦、有一个这种邻里的那种邻、哦、对，什么你家是什么第二十一邻啊、第六邻啊之类的那种邻长、
哦、我知道身份证背面有写。
对，那这个邻长呢，他其实就是没有经过选举的基层、哦
哦欸、那个里长我知道，但邻长我好像真的没有见过、欸
欸、这个倒蛮有趣，就是我自己知道我们家那个邻长是谁、
哦、真的、哦、
就台南老家的邻长，
就他有在外面、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逛逛、啊、
就是我知道那个是他家、
哦哦哦哦、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本人。
我想说他有出来照顾过大家之类的吗？
当然是没有
、欸、那我蛮好奇的是，你刚刚既然讲说邻长是没有经过选举产生，那也就是说他应该是里长去指派的吗？
对，没有错、
哦、因为像我在高雄的家是有就什么，我们有一栋栋房子嘛，那所以大家一栋就是叫什么栋位，就是这一栋大楼就叫栋位、
哦、
那整栋楼就 像整栋楼的小组长一样，那他也是住户选出来的
哦、嗯 对就是那种自己选的话就是黄溪甘湾、嗯、然后法律也没有规定、
啊、
但是你要自己罢免也是黄溪甘湾这样子、
哦、是，
对。那我们就是先确认这个可以罢免的对象的范围之后呢、嗯、我们先来聊一个就是其实不太重要，对，就是应该说没有发生过、
嗯、
但是有点有趣的问题齁，就是总统副总统要不要一起罢免、
嗯、
对，这个争点呢就是其实在法律百科网站上面就是有读者曾经好奇有问过这样子啊、Henry 觉得说诶这蛮有趣的，我就稍微研究一下齁，就是总统副总统到底你可不可以单独罢免哦，你比方说你就是看总统不爽但是你很喜欢副总统、
嗯、
可不可以罢免掉总统就好、
嗯、
还是一次要罢免就是要一整组这样子。虽然说首先就是根据宪法征修条文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哦，就是总统跟副总统他们需要手牵手一起联名登记参选、
嗯、
对，但是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一起罢免
哦
这是一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感觉。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总统万一真的被罢免，那就是副总统上位嘛，那副总统就是要再补选咯。
哎，对，没有错。 YT 真的蛮厉害的、哦、已经变得不是一般人的这样子对，确实根据现在宪法的本文规定跟征修条文的规定，首先总统缺位的时候会由副总统去继任到任期届满为止嘛，那这个时候副总统会出缺、
嗯、
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就是由新的总统就是在三个月内提出候选人，然后再由立法院去补选。那在中华民国，我们用现在用中华民国四个字好了。中华民国呢在这个1954年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就是第一次适用这个总统选罢法的规定然后去予以罢免的人、
嗯
哦、就是当时的一个副总统叫做李宗仁、
哦
啊、这个其实大家就可能回去翻一下历史课本吧、哦、Henry 是现在历史课本都找不到了、
哦、
对，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回顾到这号人物这样子。那这个李宗仁呢当时是遭到这个国民大会代表、哦、就是当时还有国大代表的时候、哦
嗯、
就是经过国大代表的弹劾跟罢免。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这个历史事件当时有很多的解读，就是包括后面上位的是谁啊、
哦、
等等的，
有关争权的部分、啊、
对对对，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
嗯、
当然就是现在规定跟当时是不一样啦、哦、现在就是适用这个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不过不管怎么说，以目前的法律条文来看，总统跟副总统你是可以选一个来罢免
哦。那回到一开始刚刚说那个不分区立委啊，因为不是不能罢免，因为想说总统副总统都可以罢免，但不分区立委却是不能罢免，我蛮好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定。
对，那这个地方就会牵涉到我们现在的立委的选制是采取所谓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嘛、
嗯、
一票选人一票选党，
对，
就是你选你的区域立委，然后跟就是投政党票，然后由这个党去提供这个不分区名单这样子、
嗯、
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目的是为了希望说让这个不同的政党有空间可以进入国会、 哦，比方说他没有办法经营地方，但是你透过这个制度呢，嗯，看到他可以进军国会这样子。那，嗯，虽然说从2024年的选举结果来看，其实大家也都会有一个投票倾向，就是说大者开始会横大，
啊，
然后你的第三势力，即使有第三势力，就是他也是集中在很少数，就是那个真的就是第三势力，
嗯，
就是第四、第五、第六势力就已经就是开始被边缘化了这样子。
真的，真的，我就觉得好像那时候印象中那个打开那个政党票那个他的那个名单的时候，哎呦，落场哎，
欸。哦，对啊，大家其实很惊讶，就是我也是回去然后跟我家人在聊，他们打开选举公报，哦，
嗯，
原来有十几个政党。
对啊，
对，闻所未闻这样子。嗯，对，那就是说讲到这个呢，就是不分区名单嘛，就是它是由各个政党来决定的，哦，比方说民进党排出他们的不分区名单，国民党排出他们的不分区名单这样子，所以它根据的是全国的政党票比例去算他们获得的席次，哦，所以是全国人民决定说我们要给这个党多少席次，
嗯，
换言之就是说它这个名单其实还是有一个党意的问题，就是说人民要支持哪个政党意志，但至于说政党派谁，
嗯，
有时候就变成说政党派了可能不是你
对啊，
最主意的人选，但是你就是觉得说，
嗯，
啊，就是某党的我就要支持这样子，
嗯，
就有这个不分区这样吼。那所以不分区立委的设计就是他是跟着党籍来选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透过特定选举区的人来罢免，他是根据党籍，
嗯，
所以说如果选上不分区之后这个人丧失党籍的话就没有办法就职，
嗯，
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踢出去，然后就由后面的人来递补这样子。那换言之即使他是就职之后丧失党籍，哦，比方说他违反什么党纪处分被开除之类的，
嗯，
哦，比方说什么在表决的时候跑票，哦，被开除，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由当初这个排在他后面顺位的人补上来，
哦，
对。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的院长韩国瑜呢就是在2024年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推出的不分区立委排名第一名，
对啊，我觉得他那时候被排在第一名以政党票来说就是稳上吧，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就是蓝绿两大党他们的支持都还算是有相对稳定啦，
嗯，
所以那时候就会去根据民调去排所谓的安全名单，
嗯，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嗯，
就安全名单就是说，欸，你排在比方说不分区第八名表示说你会上，
嗯，
可是你今天如果排在不分区20名你就是很有可能不会上这样這樣子，这个叫做安全名单。好，那至于第一名的话它不只是安全名单，而且它根据目前的这个国会的惯例，哦，就是第一顺位会成为立法院长候选人。那所以说一来就是说韩国瑜现在就是他成为了立法院长嘛，经过当时的国会表决成为了立法院长，那再来呢就是说他现在没有被罢免的困扰，对。那至于说韩国瑜会不会再重出江湖的呢，就是出来选市长或选总统呢，这个我们未来拭目以待，哦，对。那附带一提啦，就是这个侨民立委的部分也是因为没有选举区，因为他们是由这个侨居的人民所选出来的，所以也不是用罢免的规定，哦，
不过像你刚刚讲这个排顺位的情况，我觉得，欸，要讲有点麻烦嘛，因为如果今天我万一支持的候选人他就是在这部分区里面，但他没有被放在很前面的比如说安全名单里啊，那要上的几率就是比直接投给他还低，欸，而且他如果他前面有我不喜欢的候选人我还得要先让前面的人上去才行，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像这个就是选举策略层次的考量，
嗯，
例如说在2024年大选的时候民进党就有一个口号大家应该就是有听过，叫做抢救王义川，
哦
哦，这个是在这个瞬间忘记王义川的那个不分区的排名了，好像是第16名吧，如果有记错的话就麻烦听众朋友见谅这样子，对。那为什么他要一直在政论节目上面强调就是抢救王义川，就是说你们拜托你们想要让我上账的话，哦，就是抢救王义川，天下谢王义川，然后就是把政党票都灌给民进党，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只要到王义川都会上的时候就表示说，欸，国会可能可以过半啊，然后如何如何的这样子。所以说就是这个算是一个选举策略，
嗯，
就是说把比较就是众望所归的不分区的候选人摆在名单的后面，
嗯，
然后就是有一种催票的效果，
就是请你多投我们他才有可能上，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引发一些争议啦，
是，
对。那不过当然就是说这些争议啊等等的，就是你要说是选举策略也好，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跟候选人个人的意愿也比较有关系，哦，所以像当时在提到说就是当时民进党部分区名单里面有一位具有律师资格的陈俊翰博士，
嗯，
他到底为什么就是他部分区名单排在比较后面的位置，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经过各个协商的结果啦，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Henry 自己是觉得说选举这个东西他很现实，就是说他一定会有战略上的考量，
嗯，
就是你不能说就是每个都很理想然后就是都选不上，因为说真的有些东西就是做了没票，
嗯，
对。那所以说 我们当然就是说政治它其实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对， Henry 以前也是念过政治系，也是对于这种 心有戚戚焉，这样
就转战的一段时间。
对，就它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所以说你一定要在某些地方就是有一些权衡这样子。但是你要说就是全部都是功于选举算计的话，我倒觉得不一定，因为你本来就是要有一些取舍这样子、嗯、你不可能说就是每一个议题都在你的资源就有限，你不可能每个议题都顾得到，说真的是这样子。 好，那这个部分是题外话，我们就继续往下讲。我们接下来就要聊到说，哎，就是罢免案，就是这个罢免之路。
嗯，
对，这个罢免之路这个标题好像还不错，这样的。对，我们就从这个主要罢免案就是来谈吼。那总统选罢法规定的部分呢，因为就是其实总统选罢法目前只出现过两次。
嗯，
对，就是在民选之后出现过两次，
刚刚
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他们其实都在第一关就结束营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好。首先来讲，就是总统罢免的部分啊，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是由立法院发动的、
哦、
对，所以人民并没有办法主动去领衔说哎、欸，我们要罢免这个总统。
嗯嗯嗯、
好，所以说红三军倒扁归红三军倒扁，但是红三军倒扁跟罢免是两回事。
嗯、
好，那当时呢就是国民党提出的罢免案呢，它在当时适用的规定呢是说哎、欸，它是要根据全体立法委员的四分之一提议，然后呢必须要经过就是全体立法委员的三分之二同意提出之后才会成案，然后接下来才要去进一步举办就是例如说、欸、电视的公开的罢免说明会、
嗯
啊、然后由这个提议立委中的领衔人跟这个被罢免人出来 battle 这样子。
哦哦哦、
对，那所以罢免案必须要就是在经过这些过程当中，然后就是成案了，然后最后才会进入这个投票的部分齁、
嗯。
那这个投票部分呢他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啦齁，他必须要经过这个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这段很长哦，选举人总额过半数的投票，然后是有效票过半数的同意。哦，所以比方说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就是做罢免总统这件事情，假如说全台湾有1800万人是这个选举人总额，假设是这样好了，所以这个1800万人里面呢，就是你要有过半数的投票，就是要900万人出来投票，然后这900万里面呢还要有就是过半，也就是超过450万，
真的还蛮难的，
同意罢免对才会通过这样子，所以非常严苛。
嗯，
而且就是他严苛其实主要是在立法委员的层次就严苛。
嗯，
好，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就是可以知道说，你要其实就是反对这个总统或副总统的人，他这个立法委员的席次要高达三分之二。好，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以现在的最近的选举态势来说，除非就是朝小野大到了一个极点，
嗯，
不然就是这个总统副总统真的是人人喊打齁、
嗯、
就是到了这种人神共愤的阶段，就同党的也不停，所以呢才有只有这样子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就是出立法院这样子、
嗯、
所以在立法院这一关就过不太了、
嗯、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在就是陈水扁的罢免案或者是马英九的罢免案，其实都会是因为这个就是提议跟同意的部分就是没有到那个门槛、
嗯、
所以就结束了这样子。
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总统这个要罢免的话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今天是要罢免立法委员或是议员呢？
对，那立法委员跟议员这两件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两个职位嘛，所以是两件事情、
嗯、
好像不一样，但他们大致上在罢免的规定是一样的，他们就会适用这个公职选罢法的程序规定。这边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再次详细的说，就是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上这个中选会的网页，会有一张非常详细的这个公职人员罢免案程序图。好， Henry 自己是觉得说呢，这个内容啊很像那种就是超认真的学生做完的笔记这样子，就是字很小然后文字有点多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你对这个细节觉得说啊还好云淡风轻不用了解那么多没有关系，那你在这边听 Henry 讲就可以了。
我先承认我自己其实没有去看、
啊、当然不会啊，对，
你有贴那个连结在旁边，
对，
但是我想说嗯好，我要等 Henry 来说说到底罢免整个流程怎么走的、
啊、这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对，那首先就是关于这个公职选罢法的罢免案的部分啊，它、
嗯、
首先就是除了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不分区立委跟侨民立委是不适用的，那还有一个基本原则是这个公职人员就职未满一年的话呢，你不能够正式的向中选会去提这个罢免案，你要至少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做做看这样子、
哦、
所以要一年。从、嗯、文字上来讲呢，就是说想提出罢免的民众啊，诶，你可不可以在他选上之后就开始酝酿说想要罢免、
嗯、
其实文字上是可以，因为他这边的文字是说公职人员就职未满一年不能够提出罢免案、
嗯嗯嗯、
可是这个提出是指向这个中选会，或者是说应该说不一定全部都中选会啦，如果你成绩比较 低的话，就是像那个地方的选委会这样子。那你不能够向这个选委会去提出正式的罢免案，可是呢你一开始可不可以酝酿说，就是诶我们现在私底下就是集会结社，然后就说诶我们要这个人选上了，我们要反对他，我们要罢免他，所以我们在一年之后我们要就是冲刺一下，然后把他罢免掉，这样子 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
嗯，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想要罢免某个人，好 A 好了，我可以提前在网络上面号召可能纠团组队啊，但真正开始进行罢免的行动啊，就递交这些书面的资料的时候，可能要等他就职满一年，就是一年到了当天立刻提递出这个申请。
欸，对，没有错，就是 YT 的这个说法客观上是可能成立的齁。对，那至于说就是谁来发起罢免这件事情呢，首先第一步呢是要由原选举区总数 1% 以上的选举人提议齁。所以我们举例来讲，就是今天假设有一个 A 市，那这个 A 市它有100万的人口，那必须要有1万人以上提议齁，就是 1% 以上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要有一名提议人，就是他是领衔人这样子。那这边也没有特别限制这个领衔人齁，就是他要有什么样的资格，他就不需要是什么社会贤达，他就是该选举区的选举人就可以了。所以他也真的可以就是一个关心市政的市民。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也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他真的是基于关心市政，哦，对，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市的层面的问题，所以就是关心市政嘛。那如果他今天真的关心市政，那其实真的是无需去特别强调或者是去放大他的政党倾向，因为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市政到底过得好不好这件事情是可受公平的事情啦。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就是有一种人格毁灭，好像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一定是某党出来要去搞某党这样子。我是觉得说当然一定会不可否认，就是说多少会有这样的色彩，但是我觉得就事论事在市政上的话，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齁。好，那就是要有一个领衔人，他必须要准备这个罢免提议书跟罢免理由书。那这个罢免理由书呢，他就是这种细数这个你想要罢免的这个人的罪状的时候齁。对，你就可以在里面就是他多罄竹难书，写把他写死这样子。不过当然就是其实这个法律有规定哦，就是你最多是写5000字。
诶等一下还有字数上限哦，因为我想说那个不是还有很多的东情绪或者就很多的觉得不满的地方
要抒发。
对啊，这应该写不完诶。
当然就是要控制啊，不然你就是比方说写10万字然后内容就是对绝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情绪之词。对，这就跟其实你递诉状到法院一样，你就是把那个法律的部分讲清楚啊。至于说什么你的祖先唐山过台湾啊，在台湾筚路蓝缕开垦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不用讲。好，这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提议人的名册，那主管的选委会呢会进行这个名册的查对，要确认说这些提议人到底是不是该选区的人，或者呢这个资料到底是真的或是假的啊。哦，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不管是这个书面的这种联署的罢免，或者是参选的联署，其实都有那种就是诶比方说这个人不是上个月死掉了吗，诶就为什么他这个月还会提联署书呢这样子，其实都会有这种情况齁。然后所以要就是查对之后再看查对的结果，那如果是不足法定人数的话呢，领衔人必须要在10天之内去补提这个名册，而且他就只有一次机会，他不能说诶你今天提了之后还是不够，然后我再补提，这样是不行的。就是你只有一次机会这样子，然后只有在查对 OK 之后才会进入第二阶段。
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最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能收集到越多的名单是越好的，因为有可能在查对的时候被删掉一些啊，或是有些人可能重复的情况，诶我忘记我去联署过了或是我去提议过了之类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超过一些查对完以后删一删才能保持安全过关的人数吧。
刚刚那听起来很像什么，就是签那个联署书就很像那个某个药品广告，
哦，
就是什么出门忘记关瓦斯之类的。
对啊，因为签一签你就过几天，诶我到底有没有签啊。
诶对，就是诶这个好像之前签过忘记签什么的。 对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齁。所以说没有错，而且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会这个漏了填啊，或那个漏了填啊，就懒得写住址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齁。所以的确是多准备会比较保险啦。那随着不同的阶段齁，这个人数的门槛会有变化。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说第一个阶段就是先做这个提议嘛，然后接下来第二阶段是这个联署，就是在查对第一阶段之后呢，提议人会拿到联署人名册的一个格式，那接下来他就要在法定的时间之内去征求联署齁，他就要呼朋引伴的告诉大家说好，这个第一阶段过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第二阶段，这个市民朋友站出来，我要把这个人罢免掉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找人。那如果你的罢免对象是立法委员，然后直辖市议员跟县市首长的话，你有60天的时间可以去绕狼，对，可以去征求这个想要罢免的人这样子。那如果是非直辖市的议员跟这个乡镇市长还有原住民区长，时间就比较短，是40天。那如果是这个乡镇市民代表跟原住民区民代表跟村里长，因为那个就是你就会发现那个范围就越缩越小，对，你本来是要找全市的人，然后接下来可能要找就是这个就是特定某个选举区的人，然后最后就是你只要在这个里面找人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最后的部分就是时间最短是20天。那联署呢必须要征求到10倍的人，也就是该选区的选举人总数 10% 以上。
但现在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好像时间还是蛮赶的，因为毕竟他人数增加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还蛮仰赖站在街头拉人一起联署嘛。哎、对，蛮好奇那联署的方式都是纸本嘛？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设一些摊位，还是说他可以用网络啊？
当然是没有这么方便。对，当然要用纸本，就包括我们目前的投票、包括说选举跟公投，都是这种乍看之下很土法炼钢的、方式，就是要就是纸本啊，然后开票啊，唱票验票等等的。那当然就是在2024年选举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风波，就有人认为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夸张的方式，为什么不能什么手机登入啊，或者是自然人凭证啊、刷卡啊等等的、就是可以用通讯投票或者是电子投票等等。那这边其实要澄清，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方法是真的还蛮难做票的，就是他有一张一张输，然后一张一张对，然后而且也有一张一张出来验票的机制、可是如果你用的是电磁记录的话，它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比如篡改啊等等。或者极端一点就是说，哎，我今天就是要投票之前我的东西被我的家人拿去偷用这样子，他只要输入我的资料他就可以去投票，但是那并不能反映我个人投票意志、这种事情是可能存在的。所以说这个状况就会比较麻烦，所以现阶段我们还是都采取这种土法炼钢的这种纸本的作业模式这样。不过当然啦，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尽情的宣传啦、所以就是说只要是不要不宣传那种不实言论的话，只要是不违法的范围内你都可以宣传。相对来讲就是说时间内如果就是取得这个联署的名册呢，就要去送进去选委会里面再次进行查对。那相对的就是说如果是不足法定人数的话，一样领衔人必须在10天之内去补题，而且同样就是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没有办法补题的话呢，罢免案就是不成立。那一旦罢免案不成立，1年之内就不可以再提罢免案。然后如果说查对之后发现 OK 有到了这个人数门槛的话呢，罢免案就会正式成立，然后进入就是要投票的阶段。
听起来就是我整理一下，就是第一阶段是提议嘛，然后过了人数的话就进到联署，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投票。
对，没有错。那罢免案成立之后呢，这个主管的选举委员呢应该把这个罢免的理由书副本送给被罢免人，然后请他在10天之内提出做1万字的答辩书，最多1万字。
觉得怎么会又有字数上限呢、因为这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要像法律人一样把一些落落长的句子全部都压缩起来。
没有，你可能误会了，如果这是法律人他毛起来写可以写很多东西、
好像
对。那如果说这个就是主管选委会他就是有收到这个被罢免人的答辩书的话呢，他就要在5天内公告这样子。不过这个在法律上其实并没有强制，也就是说被罢免的人呢，他如果就是什么就是啊就是我心就是成名一如明镜这样子、
就随便你讲，
对，他强由他强，明月照大江，就是我都不怕。那这个时候他不提答辩书也是可以的。
那我题外话问一下、这个针对你这个钢铁的韩粉，所以韩国瑜那时候有提答辩书吗？
当然有啊，这个新闻会帮他报道、对，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应该是因为就是他们就有提供给这个中选会、所以呢这个就是中央社其实也会有相关报道，就会发出这个答辩书的全文。那这个我们韩国瑜韩院长呢，当年是韩市长的时候、他开头有引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的句子，就是这个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对，他表示他这个光风霁月，无牵无挂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细数自己的政绩，总共15项。所以呢韩国瑜那个时候提出了5000多字的答辩书、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 Google 看看，就是全部写多少这样子。
真的是还蛮妙的呢。
那 Henry 本人有没有看完呢？当然是没有、超长的。附带一提，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成功罢免的案例里面啊，这个王浩宇他并没有提供正式的答辩书给选委会，他有提供给媒体。
你说让媒体帮他报道出来，
对，让媒体转发这样子，他写了830字、
嗯、哼哼，
就是我不知道媒体都要算这个是干嘛，就是有一种字数的军备竞赛这样子，
可能吧，就想说我看看你要有多少的理由来答辩一下。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法律人好像也那个就是偶尔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比方说我写了什么60页的书状，然后就是我写了什么30页的报告，然后我写100页的法学论文之类的，
越写越多就表示越
对，不过写越多其实通常就是被人家讨厌了。就有时候如果你真的不需要写那么多然后让他虚胖的话，其实真的是被人家讨厌、嗯、好，那这题外话，那接下来呢就是在罢免案就是宣告成立之后的20天到60天之内会举行这个罢免的投票，通过了门槛必须要是这个同意的票数多于不同意的票数，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必须要超过原选举区选举人的1/4以上、
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同意票数就是比如说假设这一区有40万人好了，那同意票就是要10万人以上。
对，没有错。所以呢他只要这两个条件缺少其一、哦、包含说是说同意票大于反对票但是低于门槛、
嗯嗯
比方说就是9万对7万、哦、现在 YT 刚刚提到那个例子9万对7万但是他不足到那个10万的门槛、
嗯
或者呢反对票比较多好11万对13万、
嗯
那就这个样子就表示说这个罢免案被否决、
哦、
那这个否决比起前面提到这种没有达到门槛的不成立，否决的效果是更强的。罢免案否决因为他就表示说真的是经过这个地方的人投票了、
嗯
哦、那投票之后呢如果否决的话在这个人剩下的任期之内都不能再提出罢免。
哦，那真的是提罢免真的是要拼了耶，就你如果无法一击必杀他就等于让对方得到免死金牌吗、嗯、对，你觉得除非对方今天他可能犯罪成立要被关了
有可能，对，因为就是说其实像这个地方上的这种公务员根据地方制度法他其实有一些解职的条件、
嗯
例如说他就是触犯了例如说内乱外患罪然后被判刑等等的、
哦、
好，所以说就是有可能啦，虽然说有时候那个按照刑事程序的进度哦，你有时候就是等一个人被关你要等很久这样子，
他可能已经下台那样子，
对之类，他可能已经卸任了齁，对啊，不过呢就是这个都再看看啦，就是他有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提早下课是真的有可能、
嗯、
那接下来如果说罢免案通过之后这个主管的选委会就会公告罢免，然后在公告的那天起呢这个被罢免人就会解甲还乡、
哦、
对，他就是会正式的变成当地的市民、
嗯、
对那根据规定呢如果需要办理补选的话必须要在3个月之内去完成了补选的投票，所以呢像是高雄市长的补选就是当时由民进党的陈其迈就是迎战这个国民党籍的李梅珍、
嗯、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台中的中二选区的补选就是立委是林静怡对严宽恒这样子我讲的都是主要就是比较受焦点的人物啦齁，
对
那这个就是罢免之后必须要就是后续的补选。
诶，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记得那个韩国瑜那时候的副市长跟陈其迈的时候的副市长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市长跟副市长是绑在一起的，就是如果今天市长被罢免那副市长就因为被指派所以就捆捆要一起离开，
对，就同捆包这样子。 诶没有，这个不是
哦
这个呢是因为说副市长的产生的方式其实呢是由市长来任命然后就是在报请行政院备查，所以副市长本身其实是一个就是帮忙的人这样、
嗯、
所以他其实一来是他没有民意基础，然后所以呢接下来他就其实也没什么包袱、
嗯、
所以说副市长这件事情他可能要看下一任市长是谁、
哦、
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当副市长的人才、
嗯、
新上任的市长还是有可能让他继续当副市长、
哦、
对。那至于说要知道怎么知道说是说到底要不要补选然后什么时候要补选，这个其实要去看这个地方制度法的规定齁，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公职人员的选罢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范围是建立在有选举区的状态嘛、
嗯、
所以说这种地方事务呢它里面规定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被罢免了但是他留下来的任期不到2年、
嗯、
那就不会再补选了、
嗯、
这个时候会由行政院去派人代理，然后如果到了议员跟这种就是乡镇市民代表的层级除了任期之外还需要去看缺额、哦、如果就是例如说以议员来举例好了，就议员他如果遭到解职或者是死亡啊然后使这个地方议员的缺额到1/3以上就是整个地方的议员缺额，或者是说达到这个同一个选举区1/2以上的时候呢才需要补选。所以回到这个被罢免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王浩宇嘛、
嗯、
那王浩宇被罢免之后其实就因为这个任期跟缺额的关系所以没有进行补选。
哦，所以如果任期不到就是剩不到2年的话就会由中央去派人代理，那因为台湾政治人物几乎都会有颜色的倾向嘛大家应该都知道，那这样、 我想想说被拔掉的那个人跟补上的代理的颜色会不会就不一样啊？
哎、欸，这个就是有点有趣齁，就是、哦YT 刚刚问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与其说不一样，不如说一般人可能会想说啊，是会有颜色对立的问题。
嗯、对
对，不过这个倒还蛮不一定的哈。就像我们举韩国瑜的例子来讲，就是说当时韩国瑜遭到罢免之后啊，到就是选出新任市长之前，这中间的市长代理人选呢，这个当时的行政院他其实就只派一个无党籍，然后是事务官出身的一个杨明洲先生哈来代理。那、
哦
啊、其实我觉得这某程度上也是在避免这种颜色的争议啊。
嗯嗯，
对，那最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来最后聊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被罢免之后他有没有办法开启他事业的第二春、
哦、
对，就是选罢法其实规定说罢免案通过的话呢，这个被罢免掉的人从解除职务的那天起，他依法是四年内不得为同一公职人员的候选人、哦、然后包括说就是说罢免案期间他自己辞职的话其实也一样受到这个限制、哦
嗯，
那这里的同一公职人员要怎么解释是一个问题，他是完全不能够再参选立委呢，那他到底可不可以再参选，比方说他是被罢免的立委，他可以参选市长吗？还是他可以去选其他地方的立委？因为之前其实并没有那种被罢免之后立刻参选的情况，所以当时有一些小小的讨论，那后来由内政部跟中选会就是表示说只限于原来的职位、
哦、
对，所以例如说韩国瑜在2020年的时候被罢免掉、
嗯、
那他只在2022年的高雄市长不能参选、
嗯、
所以他可不可以选比方说2022年的花莲县长，可不可以？诶，可以。对，那王浩宇呢也同样的，他不能够在四年之内选桃园市议员，那至于说他接下来想要选桃园市的立委可不可以？诶，可以。他想要选就是新竹县议员可不可以？也可以。好，那不过呢他们就是对像刚刚讲的，他们就是可以去继续竞选其他地方的公职，那当然同样的他们就要接受选民的考验、
嗯
哦、所以比方说那个其他选民也可以说啊，这个就是哪里人不要的，然后你也可以不要把票投给他，这个是可以的、哦、
好，那感谢 Henry 今天真的是分享的很清楚整个罢免流程，就是我觉得像参与选举投票还有监督政府官员就是一个作为人民的权利跟义务了。但因为就几次看到这个罢免的事情，当然也有人讨论到说可能会花费国家一定的成本啊，那之前的罢免案也有人会担心引起这个骨牌效应，那关于这一点 Henry 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哦、嗯、它牵涉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民主制度它其实相对于独裁是没有效率的、
嗯、
因为它要让人民可以做出选择，那这个做出选择我们当然理想上会希望说大家都是吸收很多的充分的状态之后，然后你做出你合理的适合的选择、
嗯、
可是其实选举投票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它大部分都是有一种情感动员或者是膝跳反射的反应，
膝跳反射，
对，也是有可能，其实也是有可能、嗯、像 Henry 自己其实就是某几个颜色就是我真的是我还真的就是一完全不会考虑这样子，
呵呵呵，
对，其实是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成分都很难讲、
嗯、
但是呢就是所以当然就会有人觉得说会不会有那种仇恨动员的态度，就是哎，好像说你罢免我的谁，然后我们就同一个党的就是号召你要来罢免你的谁这样子齁。那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当然这个这种动员是对立是很难不存在，就是说即使我们从客观上的角度来讲也你很难就是完全理性的去分析这种事情嘛、
嗯、
但我觉得说这其实是跟就是我们民主根基如何还是蛮重要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罢免案里面啊，其实像陈柏惟的差距是很小、
嗯、
就是比例真的很小，就是差几千票而已，可是像王浩宇跟韩国瑜就是压倒性的被罢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其实就是已经反映出一种民意，因为像韩国瑜他那个时候他选上市长他拿了89万票、
嗯、
可他被罢免的时候他拿了93万票、
哦、
就原本不管大家有没有想要投给韩国瑜，在第二次的时候大家都灌票给他、
嗯、呵呵，
对，就会变成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是说到底那个地方的民意依归其实是有选民真的他们可以凭他们意志去展现出来、
嗯
哦、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就是去检讨选民，好像在检讨选民说啊，大家是不是都没有好好的做事情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那种尤其是这种地方事物它就是会发生在你左右、哦、你家什么原本以前不会淹水然后现在突然会淹水了、哦、然后你家以前不会停电然后现在就是 always 在停电，就是三天一小停五天一大停，对之类的，然后你要去申请什么补助还是什么的，就突然就是有一些挚爱难行的地方，其实这些都是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感受到的部分，那至于这些东西到底有哪些是跟市政有关，然后有些可能是其他的结构性问题，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大家都如果你真的关心自己的生活的话应该都会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 状态就是，当然我们现行的规定是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我觉得更终它是要回归到这个选民的意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这才是民主制度就是可贵的地方。所以就像韩国瑜曾经讲过，这个民主政治就是自作自受的政治。
好，
那当然就
是把他的名言背很熟哎、欸。
我是正宗韩啊，没有啦。对，就是虽然说这样讲有点奇怪啊，但是其实这确实就是说大家要一同承担的，就是好或不好，就是说它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你可以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好，那今天就是其实以复习来讲的话，我觉得好像还好、我们不过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今天回顾了就是包括这个历史知名的就是罢免事件啊，然后再来跟总统跟一般的就是这种公职人员的罢免是不一样的。那总统的罢免发起呢，其实是要从立法委员去做发起，那在其他的例如说县市首长啊，然后区域立委啊，跟这个村里长，对，小至村里长呢，这个是由人民来就领衔这样子、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不分区立委是不能够被罢免的、他们只能够因为他们是跟着党籍走，所以只有在他们就是 消失了党籍之后呢，他们才会被除名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五颗星。
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都欢迎留言或填写回馈单让我们知道。
如果对生活法律有兴趣，或者是有各种疑难杂症的话，欢迎 Google 搜寻法律百科就可以找到我们。拜拜
拜拜。